Okay, soy woman Joe Tan. 一篇文章有关这个台湾关系法35周年有感，这篇文章就写完了，加在我们这个文章的第5页后面。 OK， 就说，台湾关系法35周年有感，就说这个1978年12月31号，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嘛，就是断绝正式的外交关系嘛。而为什么这样做？当然是跟 基辛格与尼克森开始，1972年，去中国，然后开始跟中共去谈，要开始讨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嘛，中共与美国之间，那漫长的 6年了，就完成这个相关的讨论和协商啊。所以，1978年12月底，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了。 就跟 所谓的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为了有个方法继续跟台湾来往，必须有个法律上的一个解释，说到底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就通过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 35周年，2014，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不少的研讨会，在讨论35周年台湾有多少个进展，现在跟美国是多重要的一个伙伴，从经济、文化、教育 各方面的交流，双方的投资，种种。台湾关系法也提到人权，像美国国务院的网站，这些当时参加研讨会的人，有几篇把他们的演讲词写出来。 35年来，当然他觉得台湾的人权也进步不少。在1979年，台湾还是戒严法，到1986是不是？7月差不多，戒严法才解除。 所以在各方面，这些美国的学者还有在台湾的学者就认为，台湾关系法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法案，也保障到台湾在国际上的一些权益，也帮助台湾人不少。特别是人权方面，他们觉得也进步很多。那台湾虽然美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也卖了不少武器给台湾，让台湾能有自卫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这个演讲词里面， 好像没有人说台湾关系法 有什么很大的缺点。但是我想很多台湾人最基本，我们想很多台湾人最基本的感觉，就是说人权可以谈很多，人权范围可大可小。那或许在台湾的乌克瓜牛也认为他的人权受损，或是某些年轻人认为他找不到适当的工作，或是他的工作虽然有了，但是薪水也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同一个水准，外面的物价就很高，他这样生活有困难。也有人会觉得这是他的人权一个问题。当然，在有些地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最近两三年也有一些老社区，政府就征收他们的土地，拆掉老房子，然后要盖新的国民住宅，或是甚至于商场、商业大楼什么都有。这些人也会觉得他的人权受到破坏，这个当然是很真实的感觉。但是在台湾主要的绿色报纸，主要讲这个目前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台联党这些比较自己认为是绿色的系统和他们主要的媒体自由时报，我想最大的一个人权问题的根本就是这些绿色团体会认为我们还是被一个外来政权所统治。我们这样说啊，也从历史和法理可以完全得到印证。这个说法或是这个感觉并不是一个纯粹是发泄情绪，不是，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真实的。因为今天美国甚至于很各个世界大国，就是说台湾地位未定或是什么，主要的问题来源是战后的和平条约，只有日本放弃，没有指定收受国，这个是主要的问题。那是1952年嘛，追溯到更早的，是这个中华民国单方面宣布台湾光复节，但是同盟国并没有这样的认知，那个都是在法理上不能成立的。所以既然我们可以拿很多实质的证据，也是欧美国家所承认的证据，来证明台湾不属于中国，但是明明台湾被中华民国统治，那美国在台湾关系法里面他不提到中华民国，他说中华民国这个词这个称呼在1978年12月31号就已经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他提到的是台湾当局。那其实我们觉得很好笑，一个美国人如果来到台湾，他要办一个居留证，他可不可以去这个移民署，就是说 我要缴台湾当局的移民书，我因为我们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我不是要申请中华民国的外侨居留证，我要申请台湾当局移民署的外侨居留证，或是说得更贴切一点，一个年轻的台湾人可不可以讲说，我参加联考，我的前途嘛，我分发到各个大学读书，但是我要考的是台湾当局教育部的所设计的体系，而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体系，或是我要某一个人，不管是本国人，所谓的本国台湾住在台湾的所谓本国人，或是外国人，那么他说那我要投资，请问我要盖一个工厂，我们要生产这个电脑周边设备，那请问相关投资条例有没有台湾当局的投资条例，而不是中华民国，我要台湾当局。这些种种的疑问或是种种的需求，在台湾境内就没有什么台湾当局，只有中华民国。那美国就好像用半个障眼法，说台湾的这个治理体系叫台湾当局，不叫中华民国。但是从每一个角度去看，包括这个治理体系他自己所设立的一些纪念日，双十节，国父诞辰啊，蒋介石纪念日啊，什么省县纪念日啊，什么开国纪念日，这些清一色都是中华民国的节日。所以台湾人非常浓厚的感觉是我们住在中华民国的一个法律体系里面，所以我最大的人权问题就是我要脱离这个体系。如果这个不是正确的体系，而从美国的官员的言谈举止，35年来我们看到很多证据，就是这个不是正确的体系。我们在本手册也举好几个例子，在台湾不应该是有中华民国体系。那所以我们最大的人权问题是如何脱离这个体系，更何况这个体系所带来的一些致命伤啊。我们就回到洪仲秋的例子，那么美国的大法官就是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征兵这个制度，他们在1918年曾经有相当权威的判决。你要知道，在林肯南北战争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强迫性的征兵，第20世纪开始也没有强迫性的征兵，所以后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陆陆续续有这样的政策，而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违宪的，所以就提告。1918年大法官他做出了判决，比较广的一个解释，他认为征兵是主权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权利。OK， 这个是他的判决。观看世界上 那个时候几十个国家都有征兵制度，所以他认为主权国家就有这个制度没错。那么我们知道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对于占领地它是禁止征兵，所以提到台湾关系法是要保护台湾人的人民，我们就很怀疑说最基本层面中华民国在美国眼中他怎么样在台湾建立一个国防部，他的法理体系在哪里，而更详细一点说他是什么样的法理来征兵。美国说他不是主权国家，他过来台湾1945年4月25日开始，各个同盟国认为是占领的开始。那占领是在军政府管辖之下所执行的。军政府呢，在美国海外的征服地哈，军政府的结束哈，都是美国总统宣布的。琉球也是这样哈，琉球是美国总统宣布的。1972年5月15日，美国军政府结束。古巴是1902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宣布。菲律宾1901年7月4日，美国总统宣布。波多黎各1900年5月1日。最早的时候，这些就是一些海外领土的情形。关岛有没有提到1950年7月1日？这个都请美国总统宣布呢。和平条约对台湾也有说美国军政府有管辖权。曾经有没有看到美国对这个管辖体系有宣布，美国总统对这个管辖体系有宣布结束？没有啊。所以台湾人最大的人权问题就是要怎么样去保障自己的身份，理清自己是谁，然后脱离外来政权。那台湾关系法35年来这一方面的成绩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当然结果是零。所以这个也是回到基士基，基士基就认为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他想台湾给中国。人家以前讲一个笑话，说基士基如果当时1972年如果当时吃了什么迷幻药，然后睡觉了30年，1972 1982 1992 2002，如果那个时候醒来了，他会说那到底世界变成怎么样，那台湾已经变成中国了嘛？而人家说没有，他会非常的意外。所以这个是他的设计，他是认为上海公报将来台湾可能没有路走，就自动的两岸的官员都会谈好，然后台湾归给中。但是他完全不了解台湾人就是不要啊，台湾人不要，那台湾的人权受到什么样的破坏？我们最大的人权问题，请问一般台湾的老百姓能不能向美国政府陈情，能不能申诉，然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案也是没有。你写信给美国的国会议员，他说你不住在他的区，所以他不看你的信。有一些台湾人已经拿到美国国籍，写信给国会议员，反正他们不是很重视。最主要是没有一个正式管道嘛，对不对？就像你目前在世界上各国，台湾也是，美国也是。你譬如说我工作的场所，人家有性骚扰，我一旦提出这个报告，这个公司按照法理必须做一个调查，必须有一个决议，必须整个来龙去脉了解，然后按照这个步骤必须调查，然后写出结论，构不构成性骚扰 ？Yes 怎么样 ？No 怎么样？最后一个整个流程跑出来了。按你台湾就说台湾关系法保障我的人权，那现在我们连署多少万、多少十万个人，我们受到这个人权的迫害。美国没有一点的那个申诉管道，正式的申诉管道给你审理，然后做一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台湾关系法目前是没有能让台湾人走出他的苦痛。这个还是回到美国有个很奇怪的观念，就是觉得台湾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因为战后的合约没有给中国，所以这里还是分两种人，一个是本土台湾人，大概在日本投降的时候，这些所谓本土台湾人已经在台湾最少18代，有的还更长嘛。啊，当然那个时候的 ROC 的这个人士就是新来的，在1940年代。所以这类人权的问题怎么样解决？我们也希望先看清楚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庞大。OK， 那看清楚问题，然后再来，我们希望下一次如果有37年检讨台湾关系法，或是38年检讨台湾关系法，或是40年，希望这些问题，人权问题，可以好好的拿出来讨论，不要继续把它完全忽略掉了。因为发觉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好，我先录音到这里。